约翰这个人很喜欢很注意这个字义的，我也有这个习惯，我喜欢注意这个字的意思。约翰特别 记载这个瞎子，耶稣叫他去希罗亚去池子里边去洗。那么如果是他是写给犹太人看的话，犹太人明白这个希罗亚池子的意思跟历史，但是他那个时候他的读者第一期的读者差不多大部分是外邦人了，所以他就要解释一下，说希罗亚就是奉差遣的意思，说他很注意这个字义的。那么在我们现在只看这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说他们这个瞎子给耶稣给他治好他的眼睛，他开眼睛以后呢，他对耶稣的认识在这一章里面看见是一步一步的更加深的。在什么时候他的认识更近深呢？当他遇到迫害的时候，他遇到人家的原来迫害他的追问他，他就对耶稣更深的认识。我们看第十一节，有人问他的眼睛是怎么开的，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你摸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第一次对耶稣的承认是什么？有一个人名叫耶稣的。那么在25节，你看他们又在问他，他说，我从前是瞎眼的，我现在看见了。他们说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31节，我们知道神不理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所以他更认识，更进一步的认识耶稣，他说这个人是神，他遵行神旨意的人。那么在35节到41节，他认识耶稣是，他说谁是神的儿子，他说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你看他对耶稣的意见，本来他只是说一个人名叫耶稣，那么37节说他是个先知，他从一个人变成一个先知，然后说是一个从神来的，跟约翰相同的，好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六节说，有一个人从神那里差来的，他承认耶稣是从神那里差来的，最后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这样，越经过迫害困难，我们也越更加的认识耶稣更清楚。在16节，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有两派，我这里稍微写一下，一个是这个善美一派，一个是希律一派，希律，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自由派。现在我们没有听见，到今天我们没有听见说是这个善美一派的人不多了，但是叫希律的一派的人呢很多，在这个犹太人当中，好像我们在 Berkeley 有一个叫做希律 Institute， 他有的时候他会发信给我们，他说我们现在要来这个研究这个圣经的哪一部分呢，你们要有的人可以来参加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一在 好多年前十几年前他给我一个信，他说是我们要来研究这个诗篇的，当然他们唯一的条件就是不能讲别的话，单讲希伯来话，当然我不懂，你要去可以去参加的。有我认得一个老先生神学教员，他说他想去，但是他以后没有去，以后去世了。所以这些人在那个都是自由派的这个犹太教的人，在今天我们到处可以看得见的。那么 他们在许多事情上面他们常有不同的意见，好像是我上次好像是讲过，他说是犹太人规定在什么样的环境情形之下才可以离婚的。那么有他律法上规定说，如果一个人娶了一个妻子，看见他有不合理的事，不喜欢他，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休他。那么说两派的意见又不一样了。沙门派的人讲说是你要是怎么样才可以休这个跟这个妻子离婚呢？要看见他有不合理的事。什么叫做不合理的事呢？叫婚前有淫乱的事情，说他没有这个处女的凭据，那就可以休他。那么但是那个希利派的人就讲，他是自由派的，他说凡是你不喜悦他，就可以休他。这两个的意见差非常的远，你不欢喜他就可以休他。这个像今天的那个一般的这个离婚的协议离婚的这个方法一样，只要你不喜欢他就可以了。在许多事情上，他们一个是保守的，一个是自由的。那么保守的一派的说，你不守安息日就一定是罪人。自由的一派就说，你看他做的是什么事情，如果他做的是好的事情，他不一定是罪人的。那么以后他们就叫这个孩子的这个不是个孩子，这个瞎子的父母来，他说你这个孩子是怎么样，他说我们生来是瞎眼的，我们知道现在能看见了，我们知道，但他怎么样好的我们没看见，所以我们见证的事情要看见的，他们没看见，说他们不能做见证，说你们自己问他吧。因为什么？他说他已经成年了。那犹太人的成年呢跟我们不一样，好像耶稣到满了十二岁就向耶路撒冷去，那就是他成年的开始。他们在法律上到13岁了就是成年了，不是像我们到这个要到有的地方要20岁，好像我们美国要到18岁，所以这个好像有不大合理，因为你16岁可以驾车了，你到18岁才算成年，这个是不大合理的事情。但是犹太人更早，他们13岁就算是成年了。你知道成年的是一个在他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他们就可以到圣殿去，可以去在公会里面不是在他们的那个会堂里面算是一份子，他们的见证可以有效力，他们可以代表他的父母，他做的事情他父母会承认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这样早的成年多好啊，要13岁就可以成年了自己。但是他们的规矩是这样的。那么他的父母，这个瞎子的父母说他们不敢讲话，当然是他们如果没见过的事情他不能做见证，这个也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更重要的是他们怕被赶出去，赶出会堂去，因为你要是承认耶稣是先知，犹太人就说就要把他赶出会堂。那么如果我们想一个人赶出会堂就像是教会开除一个人差不多的，这个人不要的，最多是禁止他圣餐呢，我们教会最多就这样的处罚了，没别的处罚的。但是犹太人之所以赶出会堂呢，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他们的会堂不是一个聚会的地方，不像是不是一个教堂，他们也包括代表整个社区的社区活动的中心，所以就不能参加这个社区的活动了，而且社区的人不承认你了，而且是他们 不赶出会堂的时候，要有一套咒诅的话，非常可怕。你有没有看看？我们可你可以看看这个二十那个《申命记》的28章啊，那一段话，很不好的。你看《申命记》的28章15节到20节，说犹太人不大喜欢念这一句话，这一段话也不轻易的用这一段话。15到20节怎么？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这一下的咒诅都被临追随你，临到你的身上。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受咒诅。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你入也受咒诅。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情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的灭亡。说当他们赶一个人出会堂的时候，他们有宣读这一段话的。说你可以相信这个那个听到这样话的人，不但是不给他来往了，这一段话就我不是想我们现在对这个咒诅是因为很平常的，那时候他们看得非常严重，他们对他心理上的影响很大。在中世纪的时候还他们还是有这个方还是有这个条例，有一个这个哲学家叫斯宾诺莎，知道不知道？斯宾诺莎就是一个泛神论的一个人，他泛神论，他相信什么地方都有神的。那他是个犹太人，他住在荷兰，那个时候因为犹太已经亡国了，他们因为他的这个信仰不对，所以这个社区决定把他赶出去，就是他们叫他不可以到这个塞尼嘎嘎来，不可以再参加他们的社区活动了。他们就宣读这一段的这个救主的话。我们看他那个传记就可以知道，他给赶出去不久就死了，不一定说是因为这咒诅就死了，但是他可能他对他心理上的那个，当然他也很贫穷，他的生活他心理上的负担那个打击非常大的。因为他们看这个在会堂的活动非常重要。哎 by the way, 你们有没有去过这个犹太人的会堂的？我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在我们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好处，你们找一个时间应该去会堂里面看看，看看他们这个聚会的情形。这边有，这边有，你可以看看电话簿上就找得到。嗯，哎呀，应该去看看的，因为那不能说是没有机会去会堂看看，应该要去那个，还有一个地方应该去看法院法庭，应该去看看的，或者议会也应该去看看，知道一些这个。我们不是当知道圣经的事情，有人说如果你单独圣经就是不懂圣经啊，说你要去看看他们的会堂到底是怎么样，知道他们的情形。如果你实在不能去，最低限度你找一本书来看一看，就知道他们的情形。好像我那个在上一课以前，我曾经介绍引用一本书，是叫那个Jewish Literacy， 是一个现代的这个拉比写的，他讲到这个犹太人的情形，会堂的情形。这是第六个神迹，那么耶稣叫这个瞎子看见。大致还是大致还是一样，应该是一样的。我不知道今天怎么样，我哪一个是这个咒诅的我不知道，也许不一样。问题是什么呢？他们现在这个会堂里边有的好像在这些地方，不是在欧洲啊，他们人数不够的，人数不够，那他要十个家庭才能成立一个会堂。也许他们放松一点，我不敢讲。但是在欧洲的犹太人比较集中的地方，好像在 荷兰呢，好像过去的德国跟波兰，他们中世纪的时候还是怎样，到现在怎么样，我不敢绝对讲。啊？呀，蜡笔很平常嘛，就戴那个帽子的那种人，就是，你要是在大概是在纽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见蜡笔很多，他们的会堂也不止一间，很多间的。啊，那个也没什么好讲的。实际上你不必听他讲，因为他说讲的以色列归回不是以色列归回，因为甚至讲以色列复国没有。所以现在那个他们犹太人的那个正统的犹太人，他们不承认这个政府的。他说现在没有复国的，也没有大卫，也没有大卫的子孙。谁是大卫的子孙？他说弥赛亚是这个神迹的复国，不是你用一些人的组织，所以他们不当兵。现在你看到那些犹太人那个两边的那个须很长的不剃胡子的那种人，他们不承认这个政府，说我们不要把他当作真是这个犹太人复国，不是的，我们也不应该承认他。我们在第十，现在看到这个好牧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有的人承认，我看不算，
还是不算。
嗯，因为他没有大卫的后裔。
嗯，
还那是讲，如果是耶稣的话，已经来了，还再来还没有到。还有，有人说是这个犹太人复国要再献祭、再建圣殿，会不会有这种事情也不知道。我们这个解释都不一样的。为什么再建圣殿呢？耶稣说我的身体就是圣殿，是吧？你们撤回这殿，三天以后我要再建立起来。在格林多前书讲，我那个教会就是神的圣殿，可能不再有这个圣殿。那你们要是对，因为这个是很重要一个问题，不但是神学上的问题，也是这一个也是这个政治上一个国际政治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有一本书你们可以看一看，是那个 Chuck Colson 的，他写的一本书叫做这个 Kingdom in Conflict。 有一天我给那个我们的教会的牧师在一起吃饭，我说你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啊？他说我看过，他说我看不懂。他说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啊？我说就是那个他们讲这个是个不是真的故事，是讲一个小说一样的。他写得很奇妙，他一开始就是讲以色列把这个会教堂给炸毁了。他是假定在美国的这个假定的，不是真的。他说在美国的这个内阁里面呢，有两派的人，一派是相信千禧年的，非千禧年的人就是说不再有这个什么前些年了，因为教会就是前些年的实现。那么差别在哪里呢？前些年前派的人，他们说犹太人对以色列人特别的看重，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支持以色列人，这个影响这个说影响美国的这个政治，所以我们必须要支持以色列人。以色列就是他们复，就是刚你讲他复国吗？那么但是这个非青年人，他说他们早就复国了，教会建立的，不再分什么，你还在分这个犹太人跟这个外邦人吗？他说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或是在彼得前书都讲合而为一的，不再分外邦人跟犹太人。你现在你再来说我们对犹太人有特别的感情，他们有特别的权利，神要告给他们有特别的应许，这个不合理的。所以简单说，所以我为什么我给你们要看的那个，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看我写的那个 CD 嘛，因为里边有些介绍一些人的思想，好像 Darby 他是对近代的这个国度主义的国度的这个思想的介绍的人。他把七个时代什么时代论是他开始 中国那个最受他影响的是贾聿铭跟李托生。那么贾聿铭呢，他受影响呢，他但是他没有把这个牧师这个这个头衔帽子摘下来，他还成为牧师，但是他是接受了这个时代的论的意见，那么所以他就退出这个长老会的神学院，因为他们是非青年派的。所以你如果看了这一个那个，你就可以知道那个达尔贝的思想对这个中国的这个神学界的影响非常大，但是凯尔文呢就不是这样的。好，我们这里说到是这个如果我们从这里开始，那么我们就讲到的第四章那里，耶稣在这里说十六节，我另外有羊不是在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另外有羊就是讲这个外邦人，当然外邦人得救。那所以呢他们根据这个圣经就说，我们不再分什么以色列人有什么特别的应许，或是有这个他们有地上的权利，没有这回事。他们说我们是归于一个牧人，都是耶稣基督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要合成一群，中文的和合本翻译合成一群。那么但是在那个 King James 的翻译是他们合成一卷 one fold， 一个卷呢，一个羊卷。天主教的也是这样，为什么这样你知道不知道？天主教是受那个Jerome 的影响，他是说在教会以外啊就不能得救的，大公教会以外就不能得救的。所以说这个教会是一个卷的，说你必须要进到教会里面，借着教会才能得救。那么当然你可以理解得到为什么 King James 也是这样，他们英国的圣公会或者说英国国教会，他们认为只有我们的这个教会才是真的教会。所以他不，所以在那个在 King James 跟以后的时代，到这个当然到了那个清教徒革命成功了，他们不承认这些东西了。那么到清教徒以后又失败了，到英王 James II 再回来以后，他们又说是这个只有英国的国教会是唯一的羊圈，唯一的教会。那么其余的呢就要我们要别的人的信仰的，像长老会好像浸信会要受他们的迫害，你不能成为教堂的，你不是 church。 到 Spurgeon 的时候，到十九世纪还是这样，但是情形不同，是因为他们到了1688年以后，那么那个迫害就停止了，他们可以自由聚会，但是他们不是叫做 church， 他们叫 chapel。所以好像是那约翰本人呢，或者什么都是叫做会堂，而不是那个我们可以翻译做会堂，或者而不是正式的教堂。只有英国的国教才是教堂。你们听起来，有的是不是中国人也有这个情形啊？那么所以。所以我看为就将来中国教会的发展呢也会像这个情形一样的。现在中国的教会不承认三自教会以外的教会是教会，那么另外一批人呢就认为三自教会的人不对，是对立的，将来呢会跟英国的情形一样，变成两种教会，跟国家教会跟独立教会，现在是互相不相容，但将来以后会并存的，有一个时间。那么当然是有一些外来的影响，有一些这个洋人他们要做这一行的，我不说好不好，我说他们要搞这一行的，他们故意的制造出一个名词来叫做家庭教会。 实际上不是家庭教会，没有家庭教会这回事。有的人在几年以前更叫地下教会，实际上也无所谓地下，他们不是在地下的，也不是家庭。我认为应该给他比较合理的名字，叫独立教会，非官方教会。现在是对立，但是将来还是这个能互相能并融的。这就是这个差别，一个是一个卷呢，还是一个群。一卷的话，就只有我们一家是教会，好像我们就算在海外，也是这样的，什么我们的教会才是真的教会，你们的教会不是，你们是公会呀、啊。到公会的人是钉耶稣十字架的，会下地狱的，吓你们。我们地方教会才是真的教会，才是真的耶稣基督的什么 ？It's a flock 啊，是羊圈的。有的人这样讲的，实际上这个都是不对的。真正得救的人，教会的观念就是。真正得救的人，不是说在这里聚会的，那里聚会没有这个差别，看你有没有信主重生得救啊。说我们要把这个观念弄清楚，不要给人说像你帕拉查一样，哎呀，你进到公会里面去聚会，不得了，这公会是钉耶稣十字架的，非下地狱不可，没有这回事。尽管不要听他们，我们也不要说是对别人有什么看地势，说是三字教会都是坏的。不是的，你可能不同意这个三字教会的他们高干，他们里面在搞那些人，你可能不同意，但是他们的教会里面真的是有的很好的弟兄姊妹。说我看到有人写过一篇文章，好多年以前，他说三字教会就像是葡萄架一样，葡萄架是没有生命的，但是葡萄是有生命的，他们里面可能有这个基督重生的基督徒，实在不是，他们是很多重生的基督徒，而且他们要看这个各地方的情形不一样。我在这里我看到他们一个福建有一个教会来，他是那个当地的什么会长是什么，他们一个教会有6000人，他们另外一个堂会有3000人。他们把我们国外的这些书了，或者那个传播工具，他们都去复印，都去，对，非常热心的，很属灵，很追求的。所以不要嘛，有一个招牌，说是招牌主义，说哪一个卷好，哪一个羊，我们都是一群，不要管这个外面的这个圈圈的小圈圈的，不要好的，不要有这个观念。好，下面我们看见说。4:22说，在犹太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那么刚才讲过，这是耶稣在世界上第二年的侍奉，他逾越节的侍奉没有记载。那么下面说是，刚才看到是祝棚节，现在又到了修殿节。修殿节是是9月25号，是犹太历的9月25。我这里有稍微的讲了几句，在这个 note 里面，你们大概你们的圣经里面都有这个两月中间的有的圣经有讲到两月中间的那个发生的事情，要是那个七道本的圣经就有，或者新翻译的新译本的圣经也有。但是有的圣经就没有。那我这个修殿节呢，是旧约说没律法里边没有规定的一个节期，是犹太人呢有这一个节期的，正像那个普尔节一样。普尔节以斯帖记呢也是律法里边没有的，但是犹太人说规定的，到现在他们还守普尔节，还守修殿节，你们知道吗？哈努卡就是那个哈努卡就是那个是在美国最流行的，除了圣诞节以外最流行的一个节气，是不是？你要是去买那个卡片的时候，到那个 Hallmark 或者别的地方买卡片，他们到了11月底跟12月的中间或者12月底，在 他们会卖那个哈努卡的卡片的，跟圣诞卡片一样，等于犹太人的圣诞节。因为他们我刚才讲过的原因，就是他们用的是阴历，所以他们的日子不是一定的。但是犹太人呢，他在那个修殿节用一个东西叫做menorah， 就是他们的那个灯台是九个枝子的。你们有看见过我们圣殿的那个灯台是七个枝子，是不是？ By the way， 你们去如果去以色列的话，你们可以买那个灯台回来，或者在这里也可以买得到，是用铜做的，不是金做的。那些是什么人做的？是阿拉伯人做的。犹太人呢，他们说我们不能复制跟圣殿的灯金灯台完全一样的，我们不能这样做。他说他们做的那个很不像，或是那个平的，或是别的，有一点差不多像，不能真的像的。是阿拉伯人做的那个呢，就跟当时圣殿的那个灯台是一样的，是七个的。但是犹太人，你到了这个哈努卡，你可以看到犹太人的窗口啊，他们摆一个灯台是九个枝子的，中间一个比较高，旁边一边四个。好多年前我还不知道是怎么，不知道这个事情，我就问，我到一个犹太人的家庭里面去，我问他说，我说你们为什么用九个这个枝子的金灯台呢？他说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家的那个太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那么实际上呢，164年主前164年，他们光复圣殿的时候，他们光复了圣殿以后，他们要用这个洁净的橄榄油来点灯的。他那个庆祝要庆祝七天，但是很不幸，他们发现这个橄榄油呢只够一天用的，要到八天之后，那么新的橄榄油，洁净的橄榄油才能压得出来。那么他们神迹就发生了，他们橄榄油虽然很少，只有一天的橄榄油，结果他们点灯点了九天，所以他们的枝子那个金灯台是那个他们的灯台是九个枝子的。所以他们到那个哈努卡的时候呢，他们就把那个灯台放在窗口上，给我们都可以看见，他们是犹太人纪念这一个节气的。所以这个你们要想看一个那个哈努卡的那个诗呢，有一篇诗啊，英文的诗，我翻译的是在那，也是在那个 CD 里面，我翻译大概有150-160首或是，其中有一篇那个叫光明节，他们这个节也叫光明节，因为他点灯嘛，所以也叫众光节。你要愿意看看他们那个诗里边讲什么话呢，那么你就可以的打开看，或是印出来就知道了。我有
修殿节叫光明节
啊，
修殿节就是
也是光明节，也叫众光节，众光很多。我说我那个诗歌那个翻译成英文诗是中英文的都在里面。我现在应该看还一点时间，我们应该看到这个第七个神迹，就是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这里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是拉撒路的复活的故事。第三节，他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第四节，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我们这个语气我们听得很听习惯了，是不是？耶稣这样讲是为神的荣耀，他知道这个。那么实际上呢，我刚才讲过，耶稣住的在约旦河东的那个地方，给他们打发这个人去见耶稣的时候呢，差不多要两天的路程，说那两个人采取的人到了以后，或是还没有到在路上的时候，耶稣已经知道 拉萨路已经死了。那么在第六节呢，拉萨路病了，就在说居之地仍然住了两天。看耶稣本来做事情常常感觉时间不够的，他说趁着 白日要做柴我来这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但他听见拉萨路死了以后病了以后呢，他仍然住了两天，就是确确实实弄清楚他叫他一定死了，死透了才可以的。那么门徒就说，他到了过了两天以后，他说啊，现在我们可以去犹太地了。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要来拿石头打你，你还去吗？门徒认为很冒险。你看耶稣的态度，刚听到消息说这个他说爱的人病了，病得很重，一定是那么他好像不关心的样子，他仍然住了两天。现在呢他特别的关心表现的，他说人家要用石头打死你，他还是要去。那么这一个态度呢，给这个多马看在眼里，他就说我们也去跟他同死吧。他很悲观的，他听耶稣说拉萨路已经死了，他说我们也去给他同死吧，这个已经死了你还去做什么呢？鲜明是耶稣是爱他这个拉萨路的。但是多马的态度，有人说多马这个人就是这样老实，他心里怎么想他就说出来，他没有信心他就说他没有信心，他悲观他就说他是悲观，现在说我们也去给他同死吧。他说意思就是说，他说老师你愿意去，你不怕死，我们也陪你。他愿意给他一同牺牲的跟主，说是这样的一个人。十七节说，耶稣到了就知道拉萨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所以你可以计算看耶稣为什么等两天的这个理由在这里，刚好他叫他知道神的荣耀怎么样显明出来。二十五节，这个耶稣对他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这里有稍微，我看到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解释。有的时候呢，圣经是要这样读的，因为他的语气啊，这个好像这个道的这样讲，他说复活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生命在我，或者信我的必然不死，必永远不死。同样的字，那么它这是两个平行的句子，这是犹太人的，有时候他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句法。你可以看到旧约雅歌在我拿另外一个例子来可以给我们看，第一章第五节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这是这个女子讲的话，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击打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同样的防度法应该是，他说什么，我虽然黑如同击打的帐篷，却是秀美，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你这样看读的话呢，你就会清楚了，是不是？击打的帐篷是山羊毛的，所以是外面黑的。我虽然黑如同击打的帐篷，外面很黑不好看，但是却是秀美，如同所罗门的幔子，它的里面秀美，是那个所罗门的幔子，什么紫色、红色、跟蓝色线加上金线做的，说是秀美。同样的情形我们可以用在这个这二十五节这个话，他说复活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现在是拉撒路必然复活，将来我们信的人都要复活。他说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我们看见继续看下去，在三十八节给我们看到这个约翰实在是一个看见当时的那个环境的人，他知道那个坟墓是什么样的情形。三十八节，那坟墓是个洞啊，有一块石头挡着，就跟耶稣所埋葬的那个坟墓差不多的情形，是一个洞啊，有石头挡着。那么那个石头是很大的，整个的石头把这个坟墓的门，差不多像那个门这样大，给它挡住了，是一块石头的。我去的以色列的时候，我就看过一些坟墓，看过一个坟墓，他们的坟墓一个那个门比这个门会小，但是低一点，是一块石头挡着。里面呢，两边像有两个房间一样，两边是像是房间一样，上面一层像床一样的，像是有一层又一层的，可以不止用一次的。所以新的坟墓是第一个放进去，那么以后可以下面再一层再放一个人，是这样的。说耶稣呢，你看有没有祷告？耶稣没有为拉撒路祷告，他只是呼召说拉撒路出来，他就出来了。耶稣早就祷告过，他知道这个神听他的祷告，所以他在四十一节四十二节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而且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 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你是差了我来。所以这就是为要显出这个神的荣耀，跟证明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但类似的话你们有没有听见过？记得不记得旧约的时候，当祷告以利亚的祷告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以利亚在列王记上第十八章，我们看看他的祷告是怎么样说的。列王记上第十八章，在加密山上的祷告，三十六节，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啊，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的事。耶稣基督说讲的话真像以色列真像以利亚的祷告一样的，为要是叫当时的人看见他是神所差来的。那么结果拉撒路就从坟墓里边出来了。那么当然在这里有很多人讲到他是就是很有很道德的跟属灵的意思，是一个人从坟墓里边得到解放，怎么样经过灵命的复活。那么最后我们看到这个犹太人的一个反应，这些事情他们不能说没有，但是他们不愿意看见这个事。所以这个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念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都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过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吗？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句话。我们现在说是这个民主国家，但是常有人讲这功利主义，这最可怕的一句话，说一个人死，大家多数的人都可以免于灭亡。功利主义的原则就是用最多数最大多数的人的最大利益，但是那个最少数的人就要牺牲了。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是由这个神的预定的旨意，不过教会里边我们在今天的 政治上常有这样的意见，说我们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个不是真理。我们要谨慎，在教会里面不能有这样的观念。好，我们现在到这里停止。